唐朝祖师是对唐朝人讲的，不是对我们现代人讲的啊。这么相去差不多1000年了，这1000年有多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就不奇迹了啊。我们可以参考他，参考他什么呢？他在那个时代怎么讲法啊？所以你多看看这些注解，汉朝人的注解，你看汉朝这些祖师大德他们讲经说法他怎么说的啊？唐朝这些人他又怎么说的啊？最好看看同一部经，你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你再看看宋朝人怎么说的啊，明朝人怎么说的，清朝人怎么说的，哦，我就开悟了，现在应该怎么说法。你就明白了吗？我们今天如果拿到唐朝的注解照说，那现在的对象是唐朝人，他才几岁啊。我拿到清代祖师大德这个注解来讲，那注下是清朝人才行啊。你要不懂得这个原理原则，你怎么能做到奇迹？不奇迹，佛说的闲言语啊，说了等于没说啊。为什么呢？人家听不进去，纵然听懂了，在现在生活上用不上啊。佛法是要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问题，所以经典没有变啊，字没有两样，讲法不一样啊。佛经是活的，不是死的啊。正因为如此，它超越时空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现代人所说是真理，我们要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意趣，也就是说掌握到出窍啊。如果你的智慧开了，给诸位说，门门都是出窍啊。智慧没有开呀，只有一门出药啊，其他门你都出不去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净土持名念佛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根全收，无论什么样的根性，遇到缘还都能成功。稀有难逢啊，我们烦恼业障再重，只要你信，只要你肯去，没有一个去不了的。你说我不认识字，我不会读经，不要紧，只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很多，一句阿弥陀佛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念掉了，他就相应了，往生的瑞相往往比通宗通教的这些大德还要殊胜很多。那么这个法门是世尊 给我们选择。啊，世尊在大集经里头为我们后世众生普遍受记呀，正法戒律成就，下法禅定成就，末法净土成就，这几句话是佛为后世众生普遍受记。你说多殊胜，我们不取这个法门，取其他法门，那就得看根性。啊，换一句话说，那你要懂得观机了。啊，你在其余大乘法中也能够抓住出要，啊，来帮助他们。啊，这个出要，说老实话，没有净土那么样的究竟。净土的出要出十法界，不仅是横超三界，横超三界是讲出六道轮回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不是十法界啊，所以实际上超越十法界，这是无比的殊胜稀有。那么不是经中的根基，你要想什么方法就催化它，把它变成净土根基，这是高明的手法。没有这个能力，观察他的根基，帮他从最低程度的解脱，啊，这个最低程度的解脱，劝善归故，说明六道的由来，夜莺古报理论与事实的真相，劝导他断恶修善，深信因果，他能够脱离三恶道，生得人天善道。实在上讲，我非常客观地来观察，只能做到此地。清凉大师在这一段里面，他说这个是与着相的解脱，这一句话你要不留意很难懂，如果你细心去体会了，你会恍然大悟。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念佛法门，一切法门着相不会解脱啊，净土法门着相啊能解脱。着什么相呢？着阿弥陀佛的相，着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相，其他的相可着不得。啊，你如果着其他的相啊，你就没有办法解脱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得失是开示、显示，一切众生除要法，就是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是这个法门。 幕后这一段，广大清净光天王得观察一切应化众生，令入佛法解脱门。这个法门比前面要难得多了。前面是专职静坐，法门虽然很容易修学，快速稳当成就，语言不容易遇到啊。彭吉清居士所讲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我们这一天呢居然在此地遇到了。要知道啊，这个因缘是很不容易遇到的。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都是说的真话。怎么会遇到呢？诸位同修，善根福德因缘，感应而现前。我们这个地方建讲堂、建念佛堂、建弥陀村啊，建佛学院，得三宝的加持，进行得很顺利啊。李牧原居士念念祈求三宝保佑我，希望弥陀村早一天建成啊。他刚才还说了，如果建得太晚了，好多念佛的同修都已经往生了啊。当然这么多同修在这里念佛往生，我想他们往生不会那么快，一定等弥陀村建好了，在弥陀村里面往生做示范吧，做表演吧，那个影响力就更大了，更不可思议了。所以功夫已经成就可以往生了，希望你们多住几年。广度众生，就这个缘分呢非常之稀有。这尊菩萨，这是以种种善巧方便的恒顺众生，应机说法，都能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了，这才叫入佛法。入佛法三个字怎么讲法呢？你要先懂得佛法两个字的意思。法是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佛是觉的意思啊。佛法两个字要用我们这个现代化来讲，就是真实正确完全没有错误的觉了一切法， 这叫佛法了。入佛法了，可见的你已经觉了了，你已经通达一切法了，这才叫入佛法。佛法要怎样才能入呢？要智啊，你没有智你怎么会觉悟啊？所以佛这个字啊，诸位看看经典里面的解释，啊，细细的说呢，佛这个字里面具有智慧觉悟两个意思，啊，智慧是能觉，觉悟啊是所觉。智慧里面有分，又说作三种，啊，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觉里面也设为三种：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啊，这个是一般在佛法解释佛这个字的意义。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入佛法了，你的教学确实有了成就了，啊，有了成绩了，你教学真有了成绩了，学生是学生开悟了，成就学生的智慧了，成就学生什么智慧？根本智。厚德智，成就学生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才叫入佛法。所以此地这个入佛法的水平很高，这是法身大士的境界，不是普通境界。这个佛法的教学难啊！啊，佛法教学跟现代社会教学不一样啊！我们看看，前清没有佛学院，也没有佛学班，啊，佛教里面办佛学院、办佛学班，民国年间才有的，啊，也有不少。热心的大德们，啊，在家出家都有啊。那么他们办学有没有办成功呢？没有。啊，我怎么说没有呢？佛学院、佛学班里面没有修行正果的。这个成就啊，是以正果为标准的，没有修行正果的人啊，只培训一些佛学的学者、佛学家啊、佛学博士，这不正果的，还是凡夫啊，所以这个不算成就。这桩事情啊，从前演培法师啊倒明白了， 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经，那次到香港住的时间久一点，住了4个月。遇到也没法子，他知道我在那里讲经，也很欢喜。有一次我们一起在一块旅游，我陪他，他很想在香港啊找徒弟，有不少居士们介绍，介绍这些跟他想跟他出家都是大学生。他听了，他说学历太高了。他说法师，那你要什么样的学历？他说我只要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就好了。他说人家收的都是大学生，都是硕士博士，你为什么收这么低的？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的吧。你们想想他这个话的意思，他说这个话用意究竟在哪里？为学跟为道不同啊。那老子说的很好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先这的话说的不错，那么谈到讲经，他是个讲经的法师，那是我们不少法师在一起他说现在讲经的法师哪一个是佛学院逼出来的他指着我，包括你在内，确实我们都没有念过佛学院，都不是佛学院出来的。这是说明现代佛学院多半采取社会一般教育这个模式来办学，也分科也分系，一个学年一个学期学多少门功课，把佛法了当作普通学校来办，这个样训练出来的学生呢还是凡夫他们能够得到佛家佛学的知识啊，不是佛经讲的智慧呀，他读的是佛经的知识，没有佛经讲的智慧，所以他解决不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本身的烦恼不能解决，那么再说到极处呢，本身的生死不能解决，反而不如一个念佛堂的老太婆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临终站着走的差远了，一个念佛就做佛去了，一个当法师讲经说法还要搞六道轮回啊，还要堕三途啊，怎么能比啊？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很明白，古来祖祖相传那个教学的方法是怎么教呢？从前培训讲经的法师没有特别，就是在听经当中去选拔，今天老和尚在这里讲一座经，你们想学讲经的 可以跟老和尚说明，我想学，老和尚点头，行，明天你复讲，今天听了，明天你复讲，复讲老和尚听，你能讲得下来，继续叫你讲，一部经从头到尾复讲一遍，讲得不错，这样就把你提出来了，是从这个地方选拔的。所以选拔讲经的法师，这个法师本身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德行，这个德行是讲根本啊，孝亲尊师，这个是基本条件。第二个呢，你要有记忆的能力，你听了这一堂经，至少啊，你要能记得六七成，你明天才能讲啊，你要准备写讲稿来不及啊，所以要有很好的记性。第三个条件，你要有相当理解的能力，你有这三个条件就行啊，你能记得住不能理解不行，你能够理解啊，所以你上台讲也啊，确实是复讲叫复小作，都是从佛教座里面训练出来的。佛小座并不要你完全把老师所讲的通通照样讲一遍，不是这个意思。通通照样讲一遍，现在的录音机是最好的了。那哪个人也比不上啊。是要通过你的理解，用你自己的言语说出来，你才能成就啊！啊，所以记老师的不要记老师的一句句话了，记老师讲经整个的纲领、段落、层次，你把这个记住、掌握住就行了。啊，用不着记他一句一句的那个烂啰嗦，啊，那个人学不出来。你听了之后啊，你能够把它听出一个头绪，它的纲领、它的段落、层次、脉络，你把这个搞清楚了，你能够理解，然后你自己把这一段经文说出来，这样的人不多，就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人不多。中国弘法人才自古以来代代相传都是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最初的祖师爷是谁呢？你们知不知道？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你看看世尊灭度之后集结法藏，他出来复讲啊。阿难尊者是怎样掌握的，我们要晓得啊。所以这个佛小座啊，是阿难尊者是祖师爷啊，以后代代相传，我也是这个方法学到的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啊，我复讲一部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用了三年的时间， 李老师每一个星期讲一次，他是星期三讲，我第二天晚上复讲。他三年这部经讲完，我也是三年，这一部经复讲圆满。我第二遍就在台北市讲了，所以这部经过去我大概讲过六七遍的。这样学才能学得出来啊！我学得很轻松，什么原因呢？李老师一个星期讲一遍，我就很轻松啊。如果天天讲啊，哎呀，那很吃力啊。他一个星期讲一遍，所以我的预备，我是看古人注解。我同时看两三种注解，两三种注解以一种为主，那是李老师教我用云音法师的讲义为主，为什么呢？云音法师是近代人，所以以他讲义为主，我是先看，李老师比如说这个星期三要讲这一段呢，我这一段要看很多遍。第二个注解呢，也算是现代人的，孙中侠居士的《楞严之解》。第三种注解是焦光法师《楞严经正论》。我大概是云音法师的讲义会看个三四遍，直接看一遍，正面看一遍，然后我就听李老师讲，他怎么个讲法。因为他也是参考这几种书的，他也是主要参考圆印老法师这个注解，就我先看了之后再听看他怎么讲。我不注重他讲的那些内容，我注重他讲的方法。就我们学东西，学活的，不学死的。这套方法学会了，好像数学公式嘛，怎么带就活用了吧。方法学会了，什么经我们拿到手都没有问题。所以楞严是下了苦功，很彻底的认真的学习了。那我学华严就简单了，我只听一卷了。这一卷听下来啊，那八十卷我都会了，无需要再听了。所以听经要会听，学习要善学，我们在短的时间当中掌握到纲领，掌握到原则，这一句一句话学那就太难了，那怎么能教得会呀？可是具备这个能力不容易，而这个能力真正的基础，给诸位同学说啊，就是尊师重道。印光大师讲的是一点都不错，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同样一个老师教我们二十多个学生，大家在一起上课，每一个学生所得的利益不相同，所误入的浅深不一样，你要问问那是什么原因呢？对老师，对法门，沉静的心不一样。所以他得的法， 他的成就啊也就不一样。这真正是关键的。真正懂得的人实在不多。我们具足十分的真诚恭敬，纵然十分的利益得不到，六七分的利益是准得到的。如果你只有五成的恭敬心，实在讲你能得到的利益是二三成啊。对于佛法，对老师只有三分的恭敬心，可以说你什么都得不到。这个道理在此地。所以无论修学，无论帮助别人，要以如佛法为标准啊，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觉悟啊，要帮助他们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要从初学逐渐逐渐把境界向上提升啊，帮助他入更深的一个层次面对一切众生，面对种种善巧方便，是要有很大的耐心啊。这是佛法讲的大慈大悲呀，慈能娱乐。娱乐是帮助他开悟啊，悲能拔苦，帮助他脱离生死轮回，这悲心啊。啊，你没有一个真正护念众生的心，啊，关怀众生的心，爱护众生的心，帮助众生的心，这个事情就做不成功了。地藏经上讲得很好，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你对他好心，他误会你是恶意，这种情形自古以来太多太多。连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都不例外啊。僧团里面的学生六群比丘提婆达多，世尊对他大慈大悲啊，平等的关怀爱护啊，他们错解了佛的意思，跟佛做冤家做对头啊！这是僧团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僧团里面出了问题，有什么稀奇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就表演了吧？僧团以外的，在家。二众当中出问题就更多啊！啊，某某居士啊，在法师会下听见都说，现在他信基督教去了，现在他是回报佛教了。自古以来也很多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有 有人去学外道，反过来谤佛谤法，多的是嘛。啊，这个就是说明种种众生啊，种种根性习气不相同啊，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在里面，外面遇到这些物缘，它就变质了。所以老师对学生的爱护，防止外缘的干扰，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今天不容易做到。古时候保守的社会比较方便，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啊，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受人的约束啊。你仔细去观察，现在的小孩不愿意接受父母的约束啊，现在的学生不愿意受老师的约束啊，他要自由，那有什么法则？所以现代众生比从前的众生难教了，我们必须知道啊。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懂得，我们要学佛菩萨，现身说法，永无间断。但是对于听法的人，对于修行的人，决定不能有丝毫的要求。你听懂了，你喜欢做，你怎么做？为什么呢？他不接受约束，越是约束严了，越容易引起反抗。不但教不好学生，自己还生烦恼，自己一生烦恼，清净心失掉了，那真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呀，我们要有智慧啊，保住自己，身心清净，念念与弥陀相应的，决定得生净土，先要把自己这个保住啊，脚跟稳住，然后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稳住脚跟，就是绝不干涉别人，你懂得这个道理就好了，绝不对人有，不要说是过分的要求了，任何要求都可以，我们才身心清净啊。先前这个社会啊，要用儒家的话来讲啊，真叫乱世啊。要懂得除乱世之道，与一切人结善缘，绝不结恶缘，平等亲近的爱护众生，帮助众生，在爱护帮助还要随他的性质，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能劝劝导，劝不能超过三次，超过三次就变成冤家对头了，一次不接受还可以劝第二次，第二次不接受不要再劝了，再劝就惹麻烦了，就是那怎么办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所说，合掌令欢喜，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阿弥陀佛就好了吧。 你这一生不能得度，还有来生嘛？这次机会失掉了，还有下一次嘛？慢慢来嘛，时间是无量劫嘛。我们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大时代当中，靠人，人家已经不给你做靠山了，唯一的方法自己觉悟，自己修，自己度。今天与这个机缘稀有难得，诸大菩萨聚集在新加坡，诸上善人聚会在这个地区，这是稀有难逢的缘分，我们遇到了，要珍惜这个缘分，把这个缘分促成，不但成就自己，也成就许许多多众生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应当怎么做法呢？